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跟随志成老师的带领，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正文第二章的第二节，还有第三节。二十二的标题是救赎的防护作用。这里的防护作用，它的原文是 defense， 也就是防卫的意思。他所谈到的是在第一段里面所提到的否认。在第十句，他说没有一个错误撼动得了上主的平安。他否认了任何不是来自上主之物具有左右你的能力。这是使用否认最上乘的手法。这里所说的否认呢，跟一般心理学或小我所说的否认是不同的。这在第十二句，这是使用否认最上乘的手法里，就可看出一些端倪。那它也跟坊间一般所说的，新时代理论所说的接纳小我的方法是不同的。奇迹课程讲的是否认小我，接纳实相，而非一般心理学或新时代所说的要去接纳自己的小我或接纳自己的黑暗面。不过，这里所说的否认，它指的并不是不愿意放下的一种否认，或者不愿意看见的一种否认，因为不想看到自己的黑暗面，或者承认某些事实真相而来的否认。这里所说的否认，是愿意先看见自己的错误，继而去放下小我的思想体系。然后才有办法去否认说，我们的真实身份并不是小我。这就是宽恕的一个过程，也才是奇迹课程所说的否认。在第二段里面，他接着在谈到否认，他说否认是有力的保护机制，你应该也可以否认，也能够否认任何要你相信错误能伤害你的信念，而且这种否认呢，它无意隐瞒事实，而是一种修正，因此它跟一般小我常用的否认手法是不同的。小我的否认，它的用意是要隐瞒事实，隐瞒真相。在下面的第三段呢，第二句，他说，你若先肯定了目标的重要性，就不难了解它的方法或手段。以目的跟方法来说，奇迹课程认为目的就是一切。那当我们目的定好之后呢，方法就会自动出现。这即使是在这个幻象世界，也是同样的。譬如说，当你想要出国去玩的时候，你当然会先确定你要到哪一个国家去，才会去订机票。那不管你是搭飞机去、开车去、还是坐船去、还是走路去、还是骑脚踏车去，总之，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达到那个目的。但既然目的地定好了，你最终就一定会到那边去，不会去到错误的地方。那奇迹课程认为呢，心灵的目的就是一切，包括他下面在第五句所问的，你究竟在珍惜什么？同样是在讲目的，因为我们会把我们最珍惜的事物当成是我们的目的。那当一件事物被当成目的的时候，其他所有的就成为达到那个目的的方法。那他问说，你究竟在珍惜什么？当然是在问说，我们究竟珍惜的是小我的目的，或者是上主的目的。当我们珍惜的是小我的时候，我们就会利用恐惧、利用罪疚、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达到他的目的，也就是去巩固我们的自我。那当我们把上主作为我们的终极生命的目标的时候，那我们自然就会以宽恕为那个唯一的手段或者方法来达成。 下面的第四段第二句，他说救赎原则远在它启动之前便已存在。这里所谓的救赎原则呢，大家可以在上面写上圣灵两个字，意思就是说圣灵的思想体系包含我们的灵性是在我们愿意接受救赎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也就是说圣灵一直都在，他只是在等待我们的愿心而已。当我们愿意回归的时候，圣灵自动就会出现来帮助我们。接下去他说，这个原则即是爱，救赎只是爱的行动而已。这边所说的行动指的并不是外在的行动，因为我们所讲的奇迹跟宽恕纯然是内在的，它不见得会有外在的作为，也 不一定会有外在的作用。因此这里所说的行动应该指的是内在的一种心理动力。接着他说，在分裂之前不需要这种行动，因为时间跟空间的信念尚未出现。时间与空间是在分裂的决定之后才生出来的，直到分裂之后方有救赎计划以及完成救赎的种种必要措施，那个时候我们才需要这种防护的妙策。接下来到第五段，第五段的第一句，他说救赎早已潜入了人类的时空信念，这一内在预设为人们对时空的信赖与需求设置了上限。在这句话里面，信赖与需求中的这个与，请大家把它划掉改成的，也就是对时空的信赖的需求，这是他原文的翻译，正确的一个翻译应该是这样子。那如果大家觉得念起来有点拗口的话，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对时空的需求，为人们对时空的需求设置的上限。意思就是说，所谓的救赎或者说是宽恕，事实上会领我们跳出时间与空间的境地，而契入永恒，也就是实相的境界。那这就是为时间跟空间的需求设置了一个限度，让我们能够从这里面跳脱出来，不会无止境的在时间宇宙的茫茫时空之中不断的流浪。接下来在第五句开始，他说在生生不已的永恒里，无事可学也无道可修，在世上你仍需学习改进自己的知见，成为虚心就教的好学生，这会使你的频率与圣子奥体越来越相应。然而圣子奥体原是完美的创造，而完美是没有程度之分的。接下来在第六段，他说进化是一个过程，你好似一级一级的推进，每向前迈出一步便修正了前一步的错误，因此你的前进其实是一种回归。也就是说，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学习 在做灵性的学习的这个过程里面，好像我们的心灵是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进步的，但事实上我们是一直在往后面走，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直去修正之前的每一步的一个错误，透过宽恕不断的去做修正。那我们在往回走的过程，也就是走一条回家的回归的路。那大家可以回忆到我们之前录音里面所讲到的，我们跟上主选择跟上主分裂之后，好像就在这个世间流浪。那流浪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愿意回归，我们又呼唤圣灵来帮助我们走一条回家的路。这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幻象世界兜了一圈之后，最终又回到我们原本就所在的这个实相里面去。那当我们真正回家之后，这段旅程也看不见了， 我们不会记得我们轮回的多少事，曾经叫做什么名字，曾经做过什么工作，也不会记得我们的枕边人、我们的小孩曾经是谁，这些都会完全回归到虚无里面去，不见的。接着在下面的第九句，他说，在救赎完成以前，每一阶段都有赖时间才能进行，但整个救赎本身却立于时间的尽头。这里所说的时间尽头，指的就是实相。那大家可以回忆我们之前有提过的，所谓救赎有赖时间才能进行，意思是说，学习宽恕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的。但他说，整个救赎本身却在时间的尽头，它不需要时间，意思就是说，宽恕本身因为只是一个转念，只是心灵的一个转念，一个错误的修正，因此它本身是不需要时间的。接着他说，他由那一尽头为我们架起一座回归的桥梁。大家也可以回忆到我们之前所讲的桥梁，指的就是圣灵。那在时间的尽头架起一座桥梁，意思就是说，这座桥梁有一座桥墩是实相，另外一边的桥墩，也就是在我们这一边的幻象。这座桥就是把我们由幻象引渡到实相的境界里面去的。接下来在第七段，他说，救赎是一种全面性的承诺，它很可能让你联想到某种失落。所有与上主分裂的圣子，多少都犯了这一错误。人们很难相信，没有攻击能力的防卫才是最上乘的防卫。这里的防卫当然指的就是前面第一段所说的否认。那为什么他会提到失落呢？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去放下攻击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好像失去了一些什么。既然宽恕它讲的是放下攻击，放下小我，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觉得好像若有所失。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深刻而且很有意思的问题，让我们可以仔细来思考，也就是我们不攻击的时候，到底会失去一些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进到下面的第三节，上主的祭坛。在第一段里面呢，第二句他说，自从天人分裂以来，人类的防卫措施几乎全是用来防御救赎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在抵制救赎，都是在逃避上主。尤其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去追逐、去追求、去爱恨情仇的时候，我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个幻象世界上面，而完全忽略了实相，忽略了上主。那小我让我们这么做的用意呢，就是去远离上主，继续维持分裂的状态。接下来呢，在第一段的中间到后面，他把身体比喻成是一座圣殿，而把心灵比喻成是圣殿里面的祭坛。但他强调说，这个祭坛才是整个圣殿的核心。如果我们只着眼于建筑，也就是圣殿本身的美轮美奂，就会显示出我们的心灵对救赎其实是恐惧的。我们要对祭坛敬而远之。这里指的也正是人间宗教的做法，他们要把教堂或庙宇盖得比谁都大，后面的就想要盖得比前面的人还大。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身体的层次的时候，反而是显现出我们不想要去 touch 到心灵的层次，我们对心灵的救赎其实是有一份的恐惧的。因此我们变相的借由去装修身体的层次，借由去装修外在的一些教堂跟祭坛， 来逃避上主对我们的呼唤。接下来在第三段，他说，所有的人终会接受救赎，这是迟或早的问题，因为最后的抉择早已注定。这种说法好像与我们的自由意志是相抵触的，但其实并不是如此。我们可以因循苟且，尽量的拖延，但是却无法跟造物主真正一刀两断，因为他已为我们的妄造能力设了限制。这里所说的设的限制，意思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妄造，去相信小我，去打造出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但是我们无法使这些妄造 come true， 我们无法使它成真。我们可以试图去弄假成真，但是假的东西绝对不会变成真的。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读到的那三句真言，凡不真实的就不存在，不管它看起来多么像是真的，它仍然是不存在的。接着他说，身不由己的意志不论如何兴风作浪，到某个程度都会感到难以忍受。这里所谓身不由己的意志呢，它的原文是 imprisoned will，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灵是受到小我的信念跟情绪所捆绑的，我们的心灵在小我的思想体系之下是成为他的俘虏的。 imprison 就是俘虏的意思。那当我们受到恐惧跟罪疚的俘虏，受到愤怒的俘虏的时候，到了某个程度，每个人都会感到难以忍受。接着的第五句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忍受痛苦的能力虽高，但终究有其限度，迟早心灵会隐隐冒出一念，一定还有一条更好的途径才对。 There must be a better way。 因此在这边呢，第五句它其实是有点反讽的意涵，意思就是说，忍受痛苦的能力很高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就是说所谓很能够耐苦吃苦的人反而会过得很苦，因为他会甘心与小我继续厮混下去，而不愿意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但通常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他会真正投入要来学习奇迹课程或宽恕的道理，大概都是已经受够了 That's enough， 觉得自己的生命被小我折磨的实在是太痛苦了，已经受够了。这个时候我们大概都会像比尔一样，内在会冒出一句话，一定还有更好的出路，我们想要去寻找那一条更好的出路。接着他说，当这一体会越来越根深蒂固时，变成了生命的转捩点。这是比尔的转捩点，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转捩点。当我们愿意去寻找一条真正的出路，而不是在小我里面打转去假装有出路的时候，我们内在的圣灵机制就会启动，它会领我们找到奇迹课程，找到老师，找到一句话，找到一个人，找到一首诗，来打开我们的生命，打开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的慧眼。这就是第八句所说的，这一念终将唤醒人的灵心慧眼，不再像以前那么坚持肉眼之见。当你还在两种之间层次，也就是小我跟圣灵之间往返不定的时候，内在难免有所挣扎，有时甚至会爆发为强烈的冲突，但最后的结果必如上主一般屹立不摇。 As certain as God， 因为最终的结果必如上主一般屹立不摇，因为实相是永远不受威胁的。